忠厚之治论，欧阳修当他的主考官，就把他取了进士。苏轼就告诉刑法不是为了杀你，刑法只是一种教育性，叫悬县抵制。哪有一个国家没有法律的呢？有那么多的刑法，这个要枪毙，那要枪毙，他是希望把他全中国人都枪毙完吗？不是的，他让全中国人都不犯法，这是他的目的。他让你不敢犯法，这是他的目的。他不是准备把你通通枪毙的才是你的目的。对，行赏忠厚之。讲到这里，我们要讲到现在道德教育的重要了。啊，我把学校讲过了，啊，最后我再给你慢慢谈爱的教育。学校教育，学生教过了，老师教过了，学生讲过了，教育环境跟你讲过了，现在讲道德教育的重要。现在我们大陆讲德智体美群，德智体美劳，台湾讲德智体美群，其实都是差不多的，都很好。中国到底它的教育目标是什么呢？昨天好像跟你谈过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是讲过吧？昨天讲过吧？哈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是我们国家永远不变的教育方向和教育追求的理想。不跟政党不相干，不跟国家的朝代不相干，只要你是中国人，只要你有中华文化，你的教育永远不能脱离这个方向。这个方向就是为天地立心。办教育很简单，要拿出良心来，要像天一样，日无私照，地无私在，管你是好人坏人，我就一去都要好好的来照顾你。所以像雨一样，松柏得之助其苍翠，毛刺得之助其荆棘。你是个松树，我的雨给你，你就长得越苍翠，我还是要下雨给你的。你是个茅草，我还是要下雨给你，你会长刺儿，但是我还是要给你雨水啊。我不因为你是刺儿树，我就不给你雨水，我照样给你雨水。松柏得之助其苍翠，毛刺得之助其荆棘，荆棘就是刺儿。这是中国人的学。告诉你，人要上体天心。当一个班主任在一个班里头，每一个学生老师最爱我，你是成功的。全班都知道老师不爱我，爱他，都知道都爱六号。老，你们班主任最爱谁？最疼六号了，你就失败了。班主任说：“我们班主任最爱我。”跟你问讲，班主任最爱我，你这个班主任成功了。当你人全班都知道。你自爱谁，你失败。所以办教育要讲柔和的，要配合，不是那么单纯的。我当训导主任的时候，我太太当教务主任，刚一开始我们外聘一个校长，我当训导主任，他当教务。当训导主任常常会揍学生的，噼里啪啦揍他一顿，生气。我们打人是规定不准在房间里打的，打学生一定生气台上打，在几千人面前打，那是教育，他是教育，很多人看到，为什么打他？当然，有的学生自己上了请求挨打，报告老师，我犯错了，请打。这样，这叫做教育。打完了以后，那孩子总是疼吗？总不是好事吗？不高兴了。我太太马上就要过去，下课到来办公室，刚才高老师为什么打你啊？慢慢开导，把道理讲完，最后他要承认，老师太疼我了。老师打我太对了，你把高老师气成这个样子太对不起了，愧给老师去道歉去。他就回来看我，报告进来，老师，今天我做错了事，你打我我还生你的气，其实我错了，因此我今天向老师来道歉，请老师原谅我，给我鞠躬，给我说道歉的话。这就叫教育。我跟我太太要配合的，那你呢？跟谁配？哎，我就交给老师。我中心每一个老师都有配合，要搭档。我两个班级差不多近啊，你是班这个班主任，我这个班主任，两个教室隔壁啊，我们教的同样课，我把老师给他配对配得很好。这个老师处罚完学生，这个老师马上过去就会做这个工作。刚才你们班主任骂你了吧？我告诉你，班主任最疼你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但是你犯了错，你把你班赶快进班主任道歉去， 把他给班主任道歉，这叫做教育，知道吧？你结果你不编组，你不好好指导，那你把学生打完，你上课走了，那个老师进来哭什么？是不是刚才张老师打你了？嗯，哎呀，算了吧，别理他，你张老师是更年期啊，不正常。各位老师想想，这两个价值一样不一样？人嘴两边皮啊，这样说他就感恩，这样说他就仇恨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呢？所以一个学校里当校长，你一定要懂这些大道理。你怎么样在你学校里产生这种鞭子？一般学校老师专骂校长的，一上课我们这个老张算了，那个校长还有威望吗？还有尊严吗？是不可以。你把校长都骂垮了，你算老几啊？你算老几吗？不是一样完蛋吗？覆巢之下焉有完卵。教育是个整体的行为啊，只有你最伟大，你最廉洁，你们全校都是不对不对，那不对这不对，可以吗？怎么可以破坏校长的尊严？领导的尊严不能建立，怎么能指挥全校呢？这就是道德教育的基础。你这个教育才能推展啊！现在返回头来讲点学理吧。我这都是有操作性的啊，有方法，怎样培养孝道，怎样培养尊师重道，都有一套一套的，将来在那本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。因为你时间又不够，你不就是讲两个半天吗？两个半不就六个小时吗？差一半嘛，再下来十二个小时差不多，再讲两个半天也可以过瘾。现在也过不了瘾。我能点到一下，现在我们不是要追求小康吗？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小康里当中维持小康的是什么？就是道德。要想维持小康，第一要建立道德，没有道德不可能维持小康。大家要知道小康与大同之间的关系。什么叫大同？什么叫小康？这都是孔子的两句话，是孔子说的两句口语。孔子有一天在蹴兵办事儿，办完事后由于官上到一个地方去参观一下，哎，都不挨。颜子颜淹在旁边陪同，哎，孔子一看，哎，叹气。颜淹问：“君子何叹呢？”老师啊，你叹什么？于叹鲁也。我看看我们的国家鲁国，他是鲁国的大司寇嘛，对不对？不叹鲁也，鲁也，鲁也，我叹这个鲁国呀。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看，从前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有的是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。”鳏寡孤独皆有所养，男有粪，女有归，或物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利物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畏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。不要关门了，是为大同。这是第一段，大家懂得大同社会了吧？他说从前的社会多好，你看在三代之上，在尧舜的时候，到了禹就不行了。到了尧舜的时候，三代之上，这个社会就是大同的社会，多好！你看啊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是公的天下，大家的天下啊，天下我选贤与能，谁是人才谁就出来，谁又能干谁就出来，选贤与能，讲信说话算话，讲信修睦，和和平相处，绝不打架，不斗争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身。不只是亲他自己的爹娘，还要亲人家的爹娘，对人家也很好。不独子其子，不是光对自己儿子好，也对人家的儿子也很好。不独子其子，是老有所终，老年人有所终，壮有所个个能有用，幼有所长，个个能长大。鳏寡孤独，这些没有人管的人，废疾者都有养老院，都有人养他。鳏寡孤独，废疾者皆有所养。都有人管，男有份，每一个男人都有正常的工作，女有归，各个女人可有好的丈夫，有好的家庭。女有归，女人不嫁人是没有家的，所以女人要想有个家就要嫁过去。 你看一个嫁人的嫁字怎么写的？女人要有了家了，就嫁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女人要肯辛苦做事了，就变成妈了，那牛马一样了，那就变成妈了，那都有来源的啊，搞搞清楚了。要不然是写个男人写个马这个字大家认不得，一生女人写个马大家就知道，女人一做牛做马了，就是当妈了。女子女人弱者为母则强，女人是弱者，这一当娘啊，哈哈，就厉害了。为母则强，最强大的人是女人，沙漠里先死的是男人，最后死的是女人。所以大陆上应该退休制度应该男人55岁退休，女人60岁退休，女人命长，知道吧？所以让女人多干一点。那我最尊重女人，不要刚才听我以为我重男轻女，我是最重女轻男的，我最将就女人的。他说，男有份，每个男人都有工作；女有归，个个都有好的家庭。祸。东西的货太多了，丢的满街都是货，货物气弃于地，都扔在地下了，不必藏于己，不要你家的。哎呦，把塑胶袋捡回去了，把瓶子捡，你现在还捡酒瓶吗？你现在会捡塑胶袋吗？满地都是塑胶袋，你不捡了吧？货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，到处都有塑胶袋。想当年去买炸油条啊，对不起，自己拿手拿回来，现在有塑胶袋了，现在塑胶袋还不准用呢，对不对？说的是嘛，祸弃地也不必藏于己，利我的利去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。过去是我拉着你走，我抬着你走，现在是我汽车带一个人什么关系？来来，老王，我送你回家，我开车多赚一下什么关系？利物去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。故到这种环境之下，怎么样？谋避而不行，一切阴谋，一切坏心眼都没有了。谋避而不行，谋阴谋都避塞了而不行，盗窃乱贼而不走，小偷也没有了，盗窃乱贼而不走，故外户而不避，外头也不需要有铁窗了，也不需要关门了，这叫做大同。哎，可惜啊，不见意思，现在不见了。大家搞知道，不是说小康再努力进入大同哦，不对哦，是大同守不住落入小康，大家搞清楚了哈。你不说先进小康再进大同没那事儿，是大同守不住阵地了，就掉到小康里来了。你这些基本学问要有，我说的对不对我不知道，参考啊，也许你们不是这样。下面他又说了，哎，大道既隐呢，这个伟大的道不见了。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，家变成你一个人的了，你说了算了，老百姓都变成你的奴隶，都是你的家丁家将家奴了。天下为家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禹王开始，从大禹，家天下。禹就是大禹，治水那个大禹。从禹以后，中国进入家天下。从前不是家天下，是文，是以前尧舜那个时代，是伟大的。最后是让给禹。禹就不再让了，禹就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，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个人管个人的喽，不再爱人家喽，叫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祸利畏己。过去说祸不要藏于己吗？利不要畏己吗？现在对不起，祸也是我的，利也是我的，都为自己打算了，祸利畏己。大人世纪以为礼，以后怎么样？大人是这个做皇帝的头，爸爸死了交给儿子，儿子死了交给孙子，大人世纪以为礼了，这叫做礼法了，这叫做合情合理的了。这个交班不再是选贤与能了，是老子英雄儿好汉，爸爸什么什么什么是坏混蛋了，忘掉了，老子英雄儿好汉是吗？文革时候怎么喊的？什么什么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什么什么谁坏蛋，什么，老子反动儿坏蛋， 人事迹一为礼，大人事迹，我写给你们好不好？要不要听？我写给你好不好？写个小康给你。
这让的是大通篇啊，
这是大通篇。说中国人我们写字都写大通篇，从来不写小康篇，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小康是啥玩意儿，小康不是个好东西，所以大家不写吧，字写大通嘛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是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或恶其去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，利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畏己。是故谋必而不行，盗窃乱罪而不作，故外惑而不避，是为大者。这是孔子的第一段话。不过他又叹什么？哎，现在没了，现在进入小康了。什么呢？哎，就讲话了。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，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获利未己，都自己打算了，自私自利都出来了。这两句话就不写了，省点时间，现在写后面的。大人事迹，一个接一个，以为礼，礼就是礼法，礼就是制度哈。大人事迹以为，认为爸爸死了给儿子接是天生第一的，儿子只有六岁，六岁当皇帝，懂意思吧？这是我的天下，非刘不王，不姓刘就不能当王，你记得吗？汉朝时候非刘不王，对不对？到了晋朝的时候都有八王之乱，都是他司马家的，最后都出事儿，对不对？大人事迹以为礼，这可怕，大人事迹以为礼。
这个孔子的大同跟我们想象的大同是不一样的，孔子论大同和小康，这是啊，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观点啊，这是孔子啊。
成果苟持以为固，这个是怎么办呢？个人都有小圈圈了，我这是一个臣，就本位主义都出来了，本位主义都出来了，懂了吗？哎，我是嘉兴，哎，我是什么什么啊，是吧？哎，我是绍兴啊，我是什么，都有城墙就出来了，一个城一个城一个城，第一个城最大的城是从哪儿来的？是以后的万里长城，最大的圈圈是大圈圈啊。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再大的城也挡不住人的，再大的坟也要给你盗墓，要考古的，懂这个道理。大人事迹为礼，臣个苟持以为固。所以这个时候的天下，个人保个人，个人自保个人啊。天下大人事迹为礼，臣个苟持以为固。哎，我这段我还记得，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小康从来不写的，所以小康大家都不知道，都很容易忘。
这是你在哪记吗？你记不记？是不是有？
不在这儿。
哪有没有我不知道。
还有一个很破烂的一只，很破烂的一只。我都忘掉了。我刚才放在这儿了。我在这里。叠起来的，
那都是叠起来
的。叠这样叠的这么小小的，一定有的。我都记不得了。 大人视己为礼，能够苟持以为固。下面是什么？哦，这个礼义为基。用这个很少背它的，以礼义为基了，这个要定出一个制度来了，干什么？以正，以正君臣，以祖父子，以禄兄弟，以睦兄弟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妻子，以和妻子，以利制度，以社制度，以社制度，以社制度，制度哈。以社制度，以利田礼，以贤永孝，以贤永之，以利为己，以利为己，所以因此他要干什么？要定一个制度出来。到了小康必须要靠什么？臣可苟持以为固，要保护我这个国家内在外在的敌人，怕内在不能作乱呢、啊、内在要作乱怎么办？说下面要中文，外面是臣可苟持以为固，里面怎么样？礼义为基，要定出礼义的道理出来干什么呢？来保护内在的安全，干什么呢？以正君臣，把君臣搞清楚，谁是上谁是下，谁是领导谁是被领导，以正君臣，以祖父子，谁是爸爸谁是儿子，以祖父子，以睦和睦兄弟，以睦以睦兄弟，兄弟要和，以和妻子，跟妻子要和，和平相处，以和妻子，以社制度，要把所有的国家的制度建立起来，以社制度，以利田礼，要把田分好，这是你的田，这是我的田，这是一个林，这是一个里，这是个甲，这是个堡，这是个县，这是个州，以利天理，以贤用之，定出方法让那个有才能的人、有知识人让他出来，以贤用之，把他们抬高一下身价，以利为己，让你告诉你做任何事不让你白做，做多少拿多少，就是以利为己，那就懂意思吧？看到哈，以利为己，不要擦喽，因为我后面还很多嘛哈，因为我这个我不太背得好，因为我从来都不背这个玩意儿的。我们小时候谁背这个小康啊？拜托，礼义为基，这个很重要了。这就是到了我们今天的社会，必须要搞道德教育。你不搞道德教育，你内在会出问题的。臣可苟持以为固，可以哦，你打不进来吗？臣可苟持，那里头呢？里头要定出个方法来，要加强道德教育。你不有这个东西，你就不能存在。以利天理，以利为己，故谋，故因此，怎么样？谋用事作。前面不是谋固而不兴吗？是不是有故？是故谋闭而不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阴谋都闭塞了，不再有人出快点子了，现在不对哦，现在是谋闭适用都出来了，是故谋用事，谋用事做，这个时候就那些阴谋坏点子都出来了啊，卖假药卖假货是都出来了啊，又货入回去了，然后溜钩子拍马屁好升官呢、啊、升官就好有钱啊，谋用事作，故谋用事作，兵由此起。那就是 枪杆子出政权了，兵有时期，那就靠武力解决了。兵有时期，兵有时期。好，下面又讲了禹汤，从禹开始，禹汤文文帝，汉武就是文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周公、因此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起选，都是以这个为他的重点，都在这里面选择他的为政的重点，由此起选啊。因此此六君子，这六个君子，此六君子未有不及于立者也。这六个君子哪六个？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，由此即选。但是这六个君子未有不谨于礼者，他们对用礼都非常的谨慎，制定法律都非常谨慎，他们都是非常守住礼法、谨慎礼法之人。为怎么个谨慎法？未有不谨于礼者也，以助其义。他来不断的来说明这个道理，要告诉是为什么这么的，以作其意，以考其心。以考其心来看是不是做到了，要考核啊，以考其心。若有过，显著一切的过错，找出一切的过错。假若万一有过错，若有过，著有过，行人讲义，你看这就很重要了。行人讲让，行人讲让，他们非常的谨慎处理这些道德上、制度上这些事情，以考以助其意义，以考其心。若有过，假若有过，显著这个过错以后怎么样？要行人而讲让，就是杀你也是忌仁爱，也是忌于教育，而不是滥杀无辜，而不是整你冤枉，不是，是爱你、疼你、教育你，要行人而讲让，行人而讲，市民以上，让老百姓有一定的规范，市民有常，一切都有常规，该怎么办呢？小孩一生出来就知道何去何从，小孩一生出来就是哪个对哪个错，清清楚楚该怎么干，一定的方向都有了。不像现在的小孩找不到方向，现在小孩不知道什么是是，不知道什么是非，找不到人生追寻的理想，最后就为了钱，其他都没有了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行人讲让，市民有常，是因为若有不由此者，若有不如此者，假若有一个长官，一个皇帝，他不这么干，哎，待事者去，在位的人就有势力的人要下台，在世者去，说的多好，民以为殃，因为老百姓认为你不是个好东西。民以为殃，民以为殃干什么？是为小康，小康。我丁教授一再强调，我讲的是那边啊， 中华文化，一你这边不要联想。但是这里面有些东西可以起作用的，什么作用？礼义道德教育太重要了。看来这就是小康，这孔子就是这么两段话。哎，叹吾叹鲁也，叹鲁国，想当年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之患。最后，那现在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，各其其亲，各其获利为己。陈哥，大人事迹以为礼，臣国沟耻以为故，变成这么一个社会，然后他就讲这些套路。现在就是说，你不能行人讲让，事没有常是不行的，你不能。会最重要的行为。今天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也进入小康，正在追求小康，那请问你，你要这样，你必须礼义为己，礼义以为己，以正君臣，以笃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妻子，以贤勇孝，以贤勇之，以利为己。你必须这样，干多少拿多少钱，一定是获利不能随便的，祸是我的，是死。这是现在的所谓小康，小康达到小康可以进入大同是不对的，是大同得不到滑落到小康来。这个观念的基本的中国的学说，是我们这边怎么解释我不知道啊，千万不要混为一谈，这是我的解释，我从中华文化当中的解释。那现在告诉你，那道德教育重不重要了？那道德教育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伦理教育来的。说今天讲德智体美劳，刚才一上来丁教授特别介绍我的时候谈过，这是智育，这是美育，这是体育，这是劳育。各位，这是不是零啊？一个零，再加一个零，再加一个零，再加一个零，还是零，没用的。必须怎么样？把道德教育放进去。这里画一道，一，看吧，变了吧？这就变成价值出来了。道德教育一放，这个十百千万，这是一万。如果没有这个道德教这个一，这后面全部是零，画一万个也是零，都等于零。你以为你得把电脑教好了就是有教育了吗？等于零。啊，英文学得很好，等于零。数学很好，等于零。它必须有道德做基础，才能使用的力量就出来了。就像一个兵训练他，会打枪了，会了。都会了，你必须告诉他们打谁，这个枪的功用就出来了。如果没有给打谁，这个枪拿到土匪手里就是造反的东西，拿到好人手里就是警察的权利，懂吗？要告诉你打谁，那就是道德教育，那就是方向，就是目标。这个没有，其他都是假的。你枪学的越好，越出事就出来了。治愈没有德育做基础，治愈就是犯罪的帮凶了。一般老百姓偷鸡摸狗能犯什么罪啊？能有多大的伤害啊？当了大官有了学问，他要出个事儿，那可是大事，那就是上千上万上亿了。体育没有道德教育做基础，体育就是暴力的前卫。群育没有道德教育做基础，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，像法轮功一样。美育没有德育做基础，美育就是腐化的催化剂。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美，美是人格的美，是学养的美，是知识的美。一个女人没有知识，穿得再漂亮没有用，她的漂亮不在她的头发上，不在她的眼眉的睫毛上，而是在她内在的气质上。有很多女孩子长得并不漂亮，一张口一讲出话来，哎呀，那种学问让你觉得好美啊。 有个女人好漂亮，往这一坐，打扮的往这一坐就可以看，她不能下台，她不能说话，一说话哟，这么膈应人了，奇丑无比。这美和丑的评断是从这儿来的，是从内在的东西，所以这个美育是让孩子懂得审美，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美，懂得心灵的美，这才叫做美育，而不是说打扮的美，不是把家里布置的好，富丽堂皇，那不是美。老子早就告诉你，金玉满堂不能藏宝，金玉满堂莫之能守，功成名垂身就身退天之道。金玉满堂怎么保得住？那个漂亮怎么保得住？总会老的嘛，天长地久怎么会有天长地久？老子说，所以天长地久者，因其不自生，不能长生，不能天长地久，故后其时而身先，外其时而身存，其尤其自私邪，不能成其私，这不是自私吗？反而能成你的私，这是老子的话。那今天我们讲道德教育，第一个就是要知道孔子说过一句话，会事后素，他的学生是共分，会事后素，画画要一个白纸，会事后素，素就是坦白的，是白的，原有的，不断的，所以谈素质教育，素质教育，素者是本来的，与生俱来的，没有加添任何颜色的，那叫做素。会事要想画画吗？后面必须要有一张素的，全白也是素，全黑也是素，全蓝也是素，总而那里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干扰的，叫素。会事后素，后面一定有个东西做基础，叫素，那就是道德。所以子贡曰：“礼乎？”那就是礼。孔子说：“啊，你懂道理了。对，礼是一切的后面的基础，没有这个礼，没有这个道德，前面以后的东西通通不能盖房子，盖不起来，搭不起来。所以素，会事后素，道德教育是一切的基础。但是，请问这个道德教育怎么教法呢？”第一个道德教育，第一个道德教育叫忠党爱国，忠党爱国，不爱国是不道德的，你吃国家拿国家，国家养你一辈子，你却不爱这个自己的生存环境，你却不报答你自己的生活环境，你这是不道德的行为。道德教育第一件事是爱国，这个党是爱国的党，叫知识党，说这个党是为自己的党，那就是帮派，这是帮派，为个人利益，这是帮派。一个真正的好党是没有个人利益的，是为全民利益的，这种党要支持他，为他个人谋利就不行了，他知道这个利益是为全民谋利，这个党你要支持他。这是我们今天要教育孩子懂的大道理，不要他很小入党，他还不懂，你把他弄来当什么党员，那开什么玩笑，他还不懂吗？所以今天大学，台湾的教育跟大学教育都有犯这个毛病，小孩教什么教意识形态，天天中打爱国喊了个半天，大学教育叫什么打扫应对，不要乱丢字纸，不要乱写盘，那么倒过来教了，那小孩才给教那个玩意儿呢，到了大学生思想成熟了，这时候给他理念，但是你从前说的太多了，他现在不愿意听了，他烦了，又来这一套。如果你小时候不要教他，到大学开始教他，他马上觉得，哎呦，他像个海绵一样，他马上就吸收，他都饱了，他里头的这个海绵都装饱了水了，再还吸还进得来进不来？进不来了。我常常跟那些党务工作人员讲，这党务工作当然很重要，思想工作当然很重要，像吃菜一样有盐呢，没有盐好吃吗？那盐放多了会好吃吗？我们要吃菜啊，不吃盐。但是菜里头没有盐不行，这党务工作、思想工作就要像菜里面放盐一样，又能有味道，不可或缺，但又不能过多，过多以后反而伤害了原味。所以今天办思想领导的人，你必须懂这个大道理，你不要在这盲目的强调这个重要，这个到最后的这个海绵都吸满了， 再拿来他不接受了，吸不进去了。你让这小孩从小不要搞这个玩意儿，叫他正常的教育，一到大学开始不想教育进来了，他就像一个干的海绵唰就吸收进来了。现在你们不会觉得大学办这个教育很困难吗？
高老师主张通过六练培养六种精神，现在讲第一个，我在那本书里面呢把它中党爱国改成中民爱国啊。
因为我说中党、
这
个、我这边不接受，
都是一样的、
他怕我说这是你高人都是国民党，所以一定中你的党，他错了，我哪里中过我那个党，我那个党你知道老子没有了。
高老师这种观点是非常对的，他但是呢咱们大陆出这本书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联系了一个出版社，就看到这一句话就不行，说高老师是在台湾，要忠就忠于国民党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说我给他出了改出来的时候呢，就出了个忠民爱国，出书的时候，但是呢高老师讲课的时候还是忠党爱国，就这个意思。
我相信大家这里
正确理解啊，
共产党员多得很。
对，
那你当然忠于党，你不忠于党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，吃党拿党靠党吃饭。你入党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，你入党的目的是要升官便宜、升官方便、调工作方便，那你是卑鄙无耻了吗？入党的目的是牺牲给国家了吗？什么都不要了，这就是好党员吗？你吸了一些烂货进来，那不是艾滋病都进来了吗？你党里面都有这个血库里都是艾滋病，它会好吗？那这个观念要注意哦。这忠党爱国这种教育，这是第一个道德教育。你当一个党员，你不忠于你的党，你就是不道德，你心里就肮脏，你就自己就不是个正派人了。你想你再去领导一个学校，那个学校会正派？所以必须要忠于你自己的党，谁也入了他，好女不嫁二男，好女不配双鞍，既然入了他就好好入吧，他对也好他错也好，你就忠于他就对了。注意他干什么？因为中党就是爱国，因为我的党正在为国家做爱国的行为，所以我要，对不对？我的党并没有做坏事嘛，我的党并没有乱来嘛，为什么你不忠于他？你反而不忠于他，什么？你在那贪污腐败、走私贩毒、不尽责任，是你不忠他吗？那党里头有说过这句话让你干这个事儿，让你贪污吗？我常常跟那党员讲，什么是好党员？没有，不要讲了。就把你入党宣言照着做就好了，就照着做就好了。高老师是国民党党员，我入党的时候在长春，监视人叫陈诚，他说的话到现在我都不忘了。那时候我们只有十几岁吧，十五六岁了。孩子们啊，你为什么要入党啊？要消灭反革命，要建设新中国，要为国家牺牲奋斗。你看不惯这个世界有贪污腐败，所以你要入党干什么？集合力量去消灭贪污、消灭腐败，打那些王八蛋。好，很。但是孩子们，我要告诉你，20年以后，你自己不要变成个被打的王八蛋。这句话我又来告诉你，你当年入党也是要消灭这些反革命，打那些贪污腐败的王八蛋。自己现在当了校长了，当了那个长了这个长，你自己不要变成一个被人家打的王八蛋，这才重要。这话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鼓掌啊你！你不鼓掌就证明你要准备做那个事儿了。今天我就要求在座的各位同仁，你自己一定不要变成一个被革命的对象，不要变成你部下认为你实在是可恶，要把你干掉才行。老师说的话记在心里吧，我在台湾绝对做一个绝对让你永远尊敬的长者，绝对，你看到我你就说这个人好，从前不错了，现在不行了，从前当小官说很好，现在有了权了，有了力量了，他变人了，变样了，那就不是好鞋子，买双皮鞋穿了3年变样了，那不是好鞋，人就是永不走样，要做的永不走样。你能做的永不走样吗？你要做你当年你做读小学时候那个党员那个样子，要做你初中那个党员的样子。今天永远要为你的国家奋斗，领导你的学生，为建新中国而奋斗。请问你中国不交给你交给谁？你告诉我，非靠你来建国不可。如果没有你，这国家还有希望吗？ 如果都是一群坏蛋，这国家会有希望吗？所以中党爱国是道德教育的第一件事，如何培养，但是不能把中党爱国教育挂到嘴上，挂到嘴上就办不成，你就办不成啊，会得到抗拒能力，要把这种隐藏起来，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受了我的感化，在不知不觉当中你进入了我的思维，这就是最好的中党爱国的教育。我中信就做这个做的，我不让他中党爱国，不让他忠于民族，忠于文化，我的教育要忠于这个民族，要忠于这个文化，我们是这个中国人，所以他这个思想要大，不要给他意识形态那么狭窄，要给他中国，中华文化，中华民族，我们是一个民族，一个文化，他这个就包容的太大，千万不要弄得那么窄小，自画半里，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，对不对？那个圈还不大，没用的。第二个叫什么？叫孝顺父母。
我写的那现在找不着了，现在用这个，这个给大家哎，
孝顺父母，尊敬长上，伦理观念，道德教育从孝道开始，
这是第二个观念啊，培养第二种观念。
但是过去的孝道，大家误解它了，很多人把它误解了孝道，所以孝道变成一个讨厌的玩意儿。其实孝道不是，不能误解它。啊，过去说，你看，君要臣死，臣不死，是为不忠。父要子死，子不死，是为不孝。拜托，在哪儿看过这句话？那是皇帝说的嘛？那不是文化说的嘛？那是皇帝放的屁嘛？那哪里有中华文化有这种话？荀子、孟子、老子哪个子都没有？孟子不说了吗？君为轻，社稷次之；民为贵，不说得很清楚吗？皇帝算老几啊？靠边站，老百姓才是第一个。我说的很说吗？你在公元前300多年，我们就有这么好的民主思想，到现在我们的民主思想不一定搞得很好，这不是很对不起我们的前人吗？民为贵嘛，君为轻嘛，社稷次之嘛，这孟子说的话。什么时候说过子君要臣死，臣不死，父忠？谁说过？没说过，孔子没说过这话。孔子告诉我们，大丈小丈则受，大丈则逃。什么死不死？看你爸爸拿个棍子来看，那棍子大小，你看不大，没问题。爸爸年纪70-80岁，没什么劲儿了，还要打屁股给他，让他出出气儿。爸爸来打吧。小丈则受，听懂了吗？小丈，小小处罚你，要受。一看爸爸拿把刀来了，拿了个大棍子，一棍子就黑死我了，赶快跑，不跑叫做不孝。孔子说：“你不跑就是不孝，跑了就叫做孝，因为勿献父与不义也。你不要把你爸爸陷在不义之中，虎毒不吃子。你这什么老子把你儿子打死了，他变成一个不义之人。因为你未跑被他打死了，你爸爸挨一辈子吗？所以为了爸爸不挨吧，所以我非跑不可。这是懂这个大道理了吗？你看孔子这个思想好不好？太好了嘛！我张口我接触你们很多领导。”按照孔老二说的，哎，我好膈应！你见过孔子吗？你凭什么叫他孔老二？你够资格舔孔老二的屁股吗？他都嫌你舌头粗了。你给孔子舔屁股，他都嫌你舌头太粗。你有什么资格骂人家是孔老二？你见过孔子说过读过他的书？你读过吗？见都没见过，你这是臭骂，合理吗？公道吗？你有学问吗？你懂得什么叫正反合吗？你懂得什么叫做辩证法吗？你通通不懂吗？这是不对的。所以对任何长者，我们不要这样，先要了解他、认识他，才可以批判他。你认都不认识他，你看孔子说的话多好，我今天讲的都是孔子的话，你看哪一句话让你听得不震撼人心，对不对？他告诉你，大丈则逃，小丈则受。他又告诉你，你以为养你爹养你娘就是孝顺吗？开玩笑。今之孝者，是为能养。今天所谓的孝者，是为能养。我养我娘，我一月寄了10块钱给她，我哥哥寄10块，我寄15块，我比他寄得多，你就认为你是孝子了？对呀。今之孝者，是为能养。孔子说了，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别乎？你家里养不养狗啊？养不养猫啊？养不养马啊？养不养牛啊？你把你妈当爹当那个马养当牛养有什么用？他也天天喂他，你不要喂狗吗？你孝顺这个狗啊？你不要天天给猫洗澡，你孝顺这个猫啊？
就是孝和养是不一样的啊。一共是有五伦，现在讲伦理道德嘛，五伦，这么五伦我放过好几次了啊，五伦，五层意思。
好，我就跟大家讲，孔子说啊，事亲以色，不是养，要给摸爹娘有良好的态度，要用脸上的态度，恭敬的态度，不敬何以别乎？你对你爹娘不尊敬，这样的养就像养狗养猫。我养猫是养了，我并不尊敬这个猫，我只是喜欢这个猫。喜欢和尊敬一样吗？这是不一样。这孔子说，喜欢和尊敬是两回事儿，养它和敬它是两回事儿，两回事儿。不敬何以别乎？我有个朋友姓范，他儿子刚刚做事，第一次领了这个工资，我们叫薪水，你们这叫工资，好高兴。回家，我刚好在他家中做客，他把钱一掏，钱包，爸爸妈妈坐那儿，我也坐那儿，爸妈拿去，这是你儿子赚来的钱，第一次给您了。妈就拿起来就数，一块两块三块，一百两百，好得意。他爸爸说放下放下放下放下，什么态度？放下，妈给钱还不好，放下。你我问你，老太婆。你当年喂他的时候吃奶是这样是吧？吃，来给你吃，是这样喂的吗？要鼓掌鼓大一点，别这样嘛，用力鼓。这个事儿做事要诚恳，就道理这样，手手到家，字字到位，要鼓个掌，要鼓着让人家心悦诚服才行，懂吗？要握手不能捏着一点。嗯嗯，这是骂人的，知道吧？我要骂人的，你得呱呱呱，从内在对你的喝彩。嗯，还不错嘛。这骂人的，我讲个道理给你听，这就是道德教育，知道吧？这就是当老师当时要纠正你这些道理，因为你是我的儿女一样，你比我儿子还小，所以我给臭骂你。你是不是为你的儿子这样为的？吃。跟着上上，不是啊，不是这个钱不能这样扔，什么玩意儿？混蛋！人饿死不吃嚼来之食，对不对？伯益苏齐饿死首阳山上，饿死不吃嚼来之食，怎么可以啪一扔给我？混蛋！哎呦，他一看大事不好，赶快把钱拿起来，跪下，顶在头上，亲爱的爹爹，亲爱的妈。儿子第一次赚钱不敢乱花，现在给您老人家双膝跪下，现在奉上请您笑拿。好，他爸爸说这差不多。拿过来了，各位懂这个道理了吗？不要说给了一万，给了三块爹娘都会笑，都会高兴，一块他都会笑，就是你那个态度他高兴了，那一块钱都对他，一万都是价值是相同的，有他没他都能过日子，他都把你养大了，他还不有自己养自己的材料吗？所以注意的，孝道是从这儿开始，那这种孝是从哪来？要培养，从小不培养，像现在的独生子女这样子不培养，你变成孝子了，你在孝顺你的儿子，那将来是没用。你们当孝子的有了吧？这里有很多都是孝顺儿子的孝子啊。你能对你的儿子那样对你爹娘一次，你就是孝子。你把你对你儿子的行为有一回给你爹娘，你就成功了，对不对？我妈今年114岁，我在奉养着她，老太太过得好得很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我这样的儿子，晨昏定省，朝夕伺候，让老太太一天开怀，一天高兴，她才能活得长啊。你有光有饭吃就能活着长啊？我看不见得。我像我妈妈，我跟她说， 我一那时候他年纪还轻一点，还有伴儿，还有伴儿打麻将，还有伴儿，我一定开着车子，今天送那儿去打，明天送那儿打，一定是亲自送去打。哎，每个月要给1-2万块钱做麻将本儿，告诉我妈，跟他们打牌千万不要赢啊，通通输光，儿子还给您送来，越输别人越愿意和你打牌，也天天有牌打。如果你到处去赢钱，谁就不和你打了，知道吗？我妈说对。去了以后，赢了通通退回，输了应该的都给你。对，个个愿意。那太太来打牌吧。对，我就跟妈妈说，否则哪去找老伴儿去？你70、80了，90、10岁了，哪有伴儿？都死光了嘛。那一个梯次没人了，这梯次、啊、没人了。哎呀，最痛苦，老年人最痛苦是没人，没人跟他说话。所以我常常跟我妈一坐，听她说，她有耳朵听不见。就听他念，从古到今听他，从小说到今天，你嗯是啊是啊是啊，他说他的你听你的吧，要听做一个好的听众，要做妈妈的好听众，老年人会唠叨知道吗？想当年呢，你就听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，要采衣侍亲嘛，当孝顺的儿子要这样当的，像我妈她见过。丁教授到过我家，看过我母亲的114，你别看我、哦、那老太太好厉害哦，她常常给我做个早饭吃哦，她知道我爱吃什么，她回去在厨房做的，喊我母，还是我的后娘，还不是我亲娘，是我的后娘。那今天你要带你的儿子，那我要训练我的儿子一样，他必须对爹娘要有他的态度，是不能乱来的。现在我训练我的小孙子，这儿子不凶不凶，横是一三年，横是一年，顺是一辈子。你要从小懂得这个道理啊！我新兵一入，啊，然后他就顺了吗？你上来跟他说：“哎，各位来当兵了，很可爱。”那完了，这兵就不厉害了。这个、压住他就压不住还行，横是一年，顺是一辈子。那对媳妇儿也是这样。我跟我媳妇儿结婚的时候，我太太结婚，我们俩讲恋爱嘛，她追我，我追她都不要紧，都过去了。但是讲恋爱说清楚，我有家有妈啊，看清楚啊。结婚以后，你要敢得罪我的妈，咱俩就离婚了。要你敢对我妈一瞪眼，你就自动出门，我再爱你也没用。你千万不要问我大海里头船丢了，是救你救我妈，我一定救我妈，不会救你。那么先把话讲清楚，还没结婚呢，把话讲清楚，掉价就过来，不嫁拉倒。话先说清楚，爹娘只有一个，老婆要大丈夫有能耐，多的是，还在乎你吗？大丈夫何患无妻啊？我挑着找。告诉你，妈只有一个，死了没了；娘只有一个，你们将来都会当娘的。你愿不愿意你儿子把你当成这种娘？你不要，你愿不愿意他讨了媳妇儿忘了娘？你自己想，你也是女人，你要这样想，你要对你上一代的婆婆是怎么个想法，你要好好想。所以现在哪有这种孝顺，没有了，满街是外婆街，生个儿子妈带，你婆婆不给你带，一条街婆外婆外婆都是外婆，都外婆街，对不对？你不孝顺你的婆婆，婆婆会给你带儿子，你就找你妈。这不对，这种教育多可怕，尤其现在对独生子女教育多么的可怕，太要出事了。有一次我在南京吃早点，那时候还不像现在，那时候我就买筷子，还买筷子，还是排队进拿牌子领包子。那时候你说十多年前，哎，有个小孩往那一坐，就那么个凳子，奇怪，一个大方桌，我们都没有凳子，他一个凳子哪儿找来不知道。他妈去排队，把筷子拿来，爸爸去把包子拿来，哎呀，好辛苦，排了半天。儿子动都不动，往那一坐，往那一放，妈站这边，爹站这边，伺候着儿子，请用。就这一盘包子，他爹娘站在边上，这儿子就绝不客气。他说：“爸，您吃一个吧。”“妈，您吃一个。”没有这事儿，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吃的，这就要了命了，抓起来，那一盘包子就那一笼包子就吃了两个，还剩了一个。 一身都是馅儿，是那个馅儿，满身都是，满桌子是馅儿，毫无生活教育。我的学校学生吃完饭在地要擦干净，桌子要擦干净，不能剩一个叶，剩一个菜叶这样挨揍的，绝对要吃完。这叫生活教育，这孩子是满身是馅儿，一地是馅儿，他妈看到理所当然，最后不吃了，吃啊，很有营养啊，吃啊。吃饱了吃吧，我告诉你我吃饱了吧，啊，吃饱不吃，他妈就把这个包子拿起来给他先生吃，哎，你吃了吧，哎，不你吃吧，你吃吧，他两个推来推去就舍不得吃这个包子，最后他一人咬一口，啊，咬一口，这样这个娘和爸两个人吃这个包子，一人咬了一口，哎呀，我看着好有感慨，教育真要好好的加强，这个儿子将来会是个好儿子吗？这个儿子将来他心中还有爹娘吗？这个女人心中有丈夫，丈夫心中有女人，你吃吧你吃吧，他就，所以教育工作第一件事，心中有人，心中有人，教道德教育第一件事就是心中有人。
高老师要求中心的学生做的这几句话，
心中有人，现在先讲的心中有人，还没讲其他，心中有人，你心中有你爹娘就是孝顺，心中有你的长官就是忠于你的工作，心中有国家你是爱国，心中有个女孩子你是讲恋爱，人装的越多要叫训练孩子心中有人，他心中没有人，一人吃饱天下不饿，只要我吃饱了就好了，这种教育行吗？有一次我在那个地方，也小学放学，